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
阿弥陀佛。
今天非常欢迎法师与诸位同学来到世纪禅寺来参学。在国内大专学生夏令营，我第一次遇到啊，感到非常欢喜啊！想到在应该是四十年前。台湾第一次有大专学生来学佛啊，那个时候不叫夏令营，叫大专佛学讲座啊，就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。这个活动是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老人家首先提倡的啊，以后这个风气就带动啊，台湾许多著名的寺院都办夏令营、冬令营啊，就把台湾呢这个高校的学生学佛风气带动起来，这是一桩很好的事情。那么我在那个时候也参加这个活动的教学。那么说明啊，这个佛教被高等知识分子接受，在社会上可以证实这个不是迷信，确实不是迷信。可是佛教在这么多年来啊，尤其是清朝末年之后啊，给社会上造成严重的误会，这也是事实啊，是我们从年轻时候就对于宗教啊，特别是对于佛教啊，产生误会，认为宗教是迷信啊，那佛教是迷信当中的迷信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所谓是高级宗教，他们只有一个神，宇宙之间唯一的真神。造物主，那佛教里面神就太多了啊，看到他们什么都拜啊，所以就变成什么一种叫多神教啊，泛神教。多神教跟泛神教在宗教里面是个低级宗教啊，这就误会就更严重。因此啊，宗教偶尔啊还会接触啊，像天主教啊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，我在学生时代都接触，唯独佛教没有接触啊。所以实宗啊，认为他们是很迷信的一群。50年代啊，我这个50年初期，我在台湾啊学哲学啊，我的老师是方东美先生，桐城人，就是我老乡，桐城人 啊，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哲学家，啊，声望很高。我跟他学哲学，啊，他给我讲过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呢是佛经哲学。啊，我从这个地方啊，接触到佛教，啊，也重新认识了佛教，我感到很讶异。啊，我说佛教是多神教，低级的宗教，它怎么会有哲学？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啊，方老师说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以后我没有这样说法，我都称为是高等哲学。佛经是高等哲学。方信当时给我讲的，它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是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不知道？啊，所以从此之后，这把我们的观念，错误观念改正过来。啊，老师，我就问老师，啊，问方老师，我说你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在抗战期间，那个时候的首都在重庆。啊，中央大学，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啊，教哲学。这是有一年生病，他到峨眉山养病，他那个环境非常好。那么在山上呢，也没有杂志，也没有报纸，啊，你要想想抗战期间是非常落后，他连公路都没有啊。啊，他在山上养病。大概住了两个多月，他什么都看不到，他山上只有佛经，啊，所以他是这样接触到佛教的经典，越看越有味道，所以到以后这是欲罢不能，他才晓得佛教里头有真正的好东西，啊，超过世界东西方的哲学，啊，他是个哲学家。他用哲学的眼光来读佛经，啊，那么也告诉我，啊，这个佛记佛的经典呢，书生，啊，那么那个时候告诉我，他说，佛教在经典里，现在寺院表面上已经看不到，啊，出家人。真正在经典深入经藏的人不多，所以他就教导我直接深入经藏，啊，这个指导是正确。那么没多久，啊，大概两个月的时间，啊，我认识了张家大师，啊，这是密宗的上师，非常的难得，啊，我们知道啊，藏传的佛教，它有四个支派，啊，大家都现在熟知的是西藏，啊，前藏后藏，啊，前藏是达赖，后藏是班禅，还有蒙古，啊，内蒙就是张家，外蒙是哲布真丹巴，啊，清朝统一中国的时候。边疆上这个四大喇嘛都封为国师，啊，那么只有张家到台湾去，我们遇到。那个时候我对佛学有认识，啊，知道它的好处，啊，就向他请教，啊，很难得。我跟了他三年，每一个星期我们见一次面，每一个星期天向他请教。我这个佛学的根基呢 是他老人家给我定的，非常难得。他叫我入佛门，你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很难的，这个不容易讲。他不是直接叫我去读经典，他叫我先去认识释迦牟尼佛，叫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唐朝人写的。所以当时在台湾一般书店里没有这个书。所以只有到这个寺院找大藏经，在大藏经里面查到，我们手抄。我记得初学佛的时候我还抄了十几部经。不像现在印刷术这么发达了，这个佛教的经典是流通量非常之大。我们那个时候非常辛苦，自己要到庙里去抄经。那么大藏经又不能借出，所以只有星期天早晨到那边去，晚上抄一天回来。那么读了这两部书之后才知道，原来释迦牟尼佛不是神，也不是仙，他是人，他是人，所以把佛、菩萨、阿罗汉都搞清楚。原来这三个名称呢，是佛门教学的学位，好像我们现在大学里面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它是三个学位的名称，才真正搞清楚，所以佛教里面没有神，没有什么唯一的真神，没有造物主。佛教没有这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，你看他是王子出身，迦毗罗卫国的王子，父亲是净饭王，他19岁，舍弃了王位的继承，他出去学习，我们讲现在出去学习。那我们知道印度当时跟中国春秋时代还早，周朝时代他比孔子还要早一点，中国也没统一，印度也没统一所以都是小部落的这种社会就小国。中国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从黄河到长江到珠江流域是800诸侯，就是800多个小国家，那诸侯就是这个国王，那么他们推崇，这个就有道德的这个国王，那么大家都听他的指导，听他的教诲，所以有个共主大家推崇的，那时候称为天子。所以天子并不是统治权，而是在文化里面产生很大的作用。所以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印度也是这个情形。王子身份是个特殊身份，这个人聪明好学。我们知道他有这些条件，就想当时印度确实是全世界宗教之国。古老的婆罗门教他们说它有10000多年的历史。佛教按照中国的记载是3000年的历史。但是今天全世界承认它只有2500年。今年是2503年，2503年，这个2006年呢是2550年， 那么这样的优异的条件，是印度所有宗教的这些大德，学术界里面的那些大师，他都亲近过，都跟他们学过，学了12年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他去学12年。当时印度在全世界，无论是宗教是学术界，他们有个特色，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，那就是修禅定。佛家所讲的四禅八定，这不是佛教，这是婆罗门教。但是呢，佛家还是以四禅八定做基础。再向上提升。可是印度宗教呢，直到四禅八定就止住了，没有再向上提升。禅定能够突破空间为止。现在科学里面所说，也就是六道轮回呀，是从禅通过禅定里面才真正接触到。所以他这个不是用数学推断。不是迷信，是人人，你只要修禅定，有这个功夫，你就见到。我们大家见到都是一样，可见的这个是不是假的。所以对于六道的这个里面的状况情形呢，了解的非常清楚。那么释迦牟尼也不例外。他的很清楚。那我们在一求学的这个立场来说，我们一定还有问题不能解决，那就是这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？对于一个年轻好学的知识分子来说，他肯定要追求。那这个问题在当时，无论是宗教啊，还是学术界，都没有人能解答。所以佛陀就放弃了学习。12年他大概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再去参学。高人都见过，都接触过，所以他到恒河边上找个大树底下就入定，入更深层次的定，把他所学的都放弃，我们现在晓得，他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。这一放下之后，就是宗门里面所说的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么这些问题全解决了。六道怎么来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什么？通通解决了。那个时候他30岁。从这时候之后啊，他就开始教学，教了一辈子。79岁过世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，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也就是他教学教了49年。那个说法会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办班，像你们现在办大班下里，这就是一次，像这种活动啊，他一生搞了300多次。300多次大型的，这个大型的这个时间就很长，有好几年，最短的是也有2-3天，最长短不一定，一生干这个事情乐此不疲啊。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用现在人来说，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？ 啊，确确实实他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，啊，职业老师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迷信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你看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本师是根本的老师，啊，就是这种教学是从他创始的，啊，创始这个老师。我们称他为本师。释迦牟尼是他的名号，啊，不是他自己是在家的名字，在家名叫悉达多，啊，这是出家的时候用名称，啊，这名称什么意思？啊，释迦翻成中国意思叫能忍，仁慈，他能够以仁慈待人，那仁者爱人，慈者娱乐，啊，这就说明他对人是一片爱心，那帮助人利苦得乐，这是释迦的意思。那摩尼是清净极灭，啊，清净极灭是对自己，啊，自己不失清净心，啊，极灭灭也翻作涅槃，啊，灭的意思呢是灭烦恼，灭生死，啊，是说这个，啊，也就是，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给他灭掉了，成没有了。啊，以后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的，了解，啊，佛告诉我，佛陀教我们求智慧，不是求知识。啊，那佛经里面的知识非常非常丰富，啊，那是附带，他真正目的是求智慧。智慧包括知识，知识不包含智慧，是两回事情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啊，所以他所证得的，啊，我们讲他见性，他见的性是什么？啊，那么佛在大乘教里讲得太清楚了，能不能用很简单的几句话，把它概括？啊，那么在中国也出了一尊佛，啊，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，啊，这个人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也现在讲没有文化。啊，他是个樵夫，啊，砍柴卖柴的。现在这种行业，他跟你们年轻人不知道。啊，我在抗战时期，那个时候我做学生，都市里面，在一般呢，那时候还没有这有电灯的这个都市是不懂。啊，有个电灯厂就不同，啊，大多数这个城市啊都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。啊，居住在都市里面的时候，只有用井水，它也不是每家都有。啊，大多数呢都买水，专门有挑水，啊，到城市里面来卖，买柴，啊，没有瓦斯，啊，也没有电。所以烧灶都烧柴火，有专门樵夫上山开枝砍柴，敲到城里来卖。啊，那么慧能大师是卖柴。你们读《坛经》啊，就看到这个故事啊，《坛经》里面有记载。啊，他是很偶然的把柴卖掉了，啊，拿着钱再买一点米回家，他是孝子。这个养活他的老母亲， 应当说呢，他这个柴是卖给客栈，啊，就像现在的旅馆，他从前客栈，啊，他看到这个客栈里面有一个旅客，念经，啊，他听了很欢喜，啊，在窗户外面听，啊，听着念经啊，听了之后，他很喜欢，他就进去了。向这个客人请教，啊，你念的是什么？啊，他就告诉念的佛经。哎，他就把他听到的感受讲解给他听。这个客人感到非常惊讶，啊，这个不认识字的人，啊，这是能够听到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能够发挥出这样的理解，也很不容易。跟他谈，啊，越谈越有兴趣，就劝他，哎，你应当到黄梅五祖那里去参学，啊，像你这种根性的，啊，一定有开悟的可能，啊，鼓励他去，啊，他没法子，他这樵夫就是要养老母亲，啊，所以他也很对客人很慷慨，老了十两银子，给他总安家费，他连老母亲我们照顾。啊，你放心啊，你去参学，啊，到黄梅，啊，到黄梅这一段故事，这个《坛经》上也写得很清楚，啊，五祖忍和尚叫他在留他了，在道场做义工，啊，他是柴夫，天天砍柴嘛，还做老本行，到厨房里面去破柴，啊，破柴舂米。就在干这工作，他在那干了八个月，没有进过禅堂，也没有进过讲堂，啊，在这个道场里面做义工，啊，五祖传法，啊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啊，五祖有个学生，是大众当中的上首。好像是班长一样，啊，也是五祖的助教，啊，五祖有很多这个讲堂里面去，都让他去代课，啊，讲的也很不错，所以大家都认为啊，这个人肯定是集成五祖的衣钵，神秀法师，啊，神秀法师，啊，五祖让大家。啊，每个人做一首衣送他看看。啊，看看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悟入的境界。啊，神秀也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呢，也不能不做，他自己很清楚。啊，大家都不成器，这是我知道啊，大家都把这个推到我身上来。啊，所以他就做一首衣。这是很著名的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写这么一首诗。啊，五祖看了之后也很赞叹，啊，但是没有见性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。啊，那么大家整个寺庙都传颂，啊，慧能听到，啊，就要求人，哎，你们哪一位寺庙很大，他很多地方不知道，哎，你们要代替带我去拜一拜这首偈子，啊，要开开智慧，就拜一拜，啊，一个人就带他去，啊，拜这首偈子。啊，拜完之后他说我也有手机，我不会写字，你们哪一个人会写字的帮我写写。啊，这大家都感到很奇怪，你看这么一个人到庙里来了八个月了，都在做粗活，啊，也没有经过禅堂，也没有经过讲堂，啊，怎么他也要有个手机子，啊，当时有一位张居士，啊，很欢喜，啊，你说我听你写，啊， 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无足人和尚看了之后，心里有数，赶快给他抄，没见性也没见性，大家呢就沉默下去，实际上那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一个见地，无足为什么不说呢？怕人嫉妒，伤害他，就是暗中给他约定，这是别人都看不出来的，就是告诉他，三更的时分，到方丈室来见你，他聪明呢，他就巡视，到场的巡视，巡视到对方，看他聪明，在他聪明对下了，拿了他的拐杖的时候敲了三下，就走了。被人晓得，这三下就是约定三更，到方丈室见面，他三更真说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我们晓得讲大意，时间我相信不会超过两个小时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彻悟。这个彻悟的时候，他说出自信，说出自信的样子。他说了二十个字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何其是没想到。没想到自信啊，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有。第二句是：何其自信，本不生，不生不。第三句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第四句是：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。楞严经上所说的十无楞严大定，自信本定，这不是修的。自信本来是定，从来没动摇过的。最后一句，何其自信，人生难忘。无祖说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一波就给他。连夜就送他出去，叫他赶快走。这就逃去避难。免得有人的时候来夺取一波，那甚至于对他生命都受伤害，所以告诉他，你是南方人，往南方去，躲避。他就在猎人队里面躲避了15年，15年之后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淡忘了，他才出来。那么这个故事，告诉我们。能大师明心见性说出这个，说的简单明了，自信的，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人成的本体，他能用这么简单的字词句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，所彻悟的境界完全相同。那么世尊在那个时候实现的，就像普门品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住就现什么身，观世音菩萨32相，这个32应，应以佛身得住呢就现佛身，释迦牟尼在印度是现佛身，慧能大师在中国是现比丘身，应以比丘身得住则现比丘身而不说，所以那个境界是相同的，是平等的，是佛境界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成佛，六祖在中国成佛，那我们看看呢，六祖坛经，六祖坛经分量不同，它的内容跟世尊49年所说的经讲很一样，很难得，很不容易。 啊，以后我们这接触大乘之后，也就深入心脏了，啊，才晓得，啊，佛家的教学，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。啊，心性是宇宙的本体，现象整个宇宙是从心性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就是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啊，大乘教佛说的很多了。心现是变，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宇宙是怎么来的？跟现在这个科学家讲的不一样啊，他想的透彻啊，你细心去体会，你不能不佩服啊，啊，心服口服啊。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啊，宇宙是属于大爆炸，这还有很多争议啊，勉强同意的有啊，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，啊，没有佛讲的那么好啊，啊，也就是科学跟哲学还没有能找到一个真正本体，没找到，那佛找到，他怎么找到？禅定里头找到。告诉我，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见到啊，这个宇宙万有的本体见到。对，释迦牟尼佛在定中见到，慧能大师见到啊，他能放下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啊，佛法追求的这梵语音译的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话可以翻的，没有翻是尊重不翻，因为它是佛教修学终极的目标，我学佛希望得个什么，就希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佛在华严里面，华严是第一部所讲的，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现在还是佛，你自己不知道，诸佛如来知道 你是佛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你有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在一般大乘教里面呢，叫烦恼。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妄想是无明烦恼。这三样东西，把你的心性，就是把你心性里面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全障碍。所以在华严里面说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那我们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东西确实跟你学无学没什么关系，就是要放下。你放下执着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又说你就得正觉。得成正觉的人就是阿罗汉。阿罗汉果的时候，六道轮回就没有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六道轮回是执着变现出来的。执着是属于唯识啊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是实性，不是自性。自性现象，这个执着变相。 它变成了道。啊，如果再能够把分别也放下，啊，与世俗世间一切法呢不分别，那你层次提高，你证得的叫正等正觉，啊，这称之为菩萨。佛门第二个学位，你拿到了菩萨。菩萨是正等正觉，等是等于，啊，正是正确，啊，决定是真实的，没有错误，啊，没有偏斜，啊，那最高的一个学位呢？你还得把妄想放下。妄想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狗啊！那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，所现的这个心性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，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啊，你就回归本体，回归本体叫做成佛，啊，所以成佛是最高的学位，啊，那么在这个学位里面就加到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我们学佛希望啊，就是能入这个境界，啊，入这个境界与你学习跟不学习真的没关系，啊，你学习可不能执着，如果用执着分别来学习，那你永远达不到，那变成什么？现在人所讲的佛学，啊，你成为一个佛学家，啊，现在大学里都有开这个课，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你的烦恼脾气断不了，你这个六道轮回呀，你不能够了脱，啊，还是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，啊，因为你连阿罗汉都不如，啊，阿罗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你没有法子脱离，啊，这是你有执着，啊，放下执着呢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学经，可以学教，啊，可以听经学教。听经学教要记住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你，啊，这个学习的态度太重要了，这个就是佛学学佛关键的所在，啊，他叫我们听，啊，听经，啊，或者是读经，文字是语言的符号，啊，是一桩事情，所以你听经要立言说相听，你不能够执着言说相，那么你就想我们读经不可以执着文字相，啊，文字相跟言说相是一个意思，你要是执着你就错了，啊，你要是用执着，执着是第六意识，啊，第七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就是说你用第六意识跟第七识来学经的时候，这个所学你所得到的是佛学，啊，是佛门的知识，啊，不是智慧。如果你学习呢，你能够不用分别心，不用执着心，我有那的良心，那你所得到的是正等正觉，那是菩萨，那叫学佛。佛学跟学佛是两桩事情，啊，我们要学佛才管用，啊，如果不是学佛搞佛学呢，这个不管用，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烦恼不能断，啊，清净心得不到，智慧不能开，那就错了，啊，所以这才智慧也才管用了，才能解决问题，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，解决我们轮回的问题，这都了不起了，啊，所以方老师称为哲学的最高峰，啊，是有道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佛不能搞佛学，啊，搞佛学这个精神时间呢，用得太可惜了，啊， 所以这里面差别就是放下分别执着啊。到最后，如果你能够六根对六尘境界啊，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你成就啊，所以凡夫成佛，在理论上讲是一念之间，就这个念头能不能转得过来，你能不能放得下？放下就是他啊。慧能大师放下的人真成佛了，24岁呀、啊！啊，就是说你可能不能啊？就这个事情啊，过去老师张江老师告诉我啊，他说这个凡夫成佛了，一念之间啊，佛法至难行矣。你看行，放下就是啊，放下执着，你还有妄想，还有分别，但是阿罗汉啊，阿罗汉有妄想，有分别，菩萨呢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佛呢，佛是连妄想都没有啊，妄想分别全没有，这个东西要懂啊啊，真正的功夫就在放下。啊，那么佛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帮助我们觉悟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觉悟你不可能放下，我为什么要放下啊？这些道理全搞清楚，把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，法是一切法啊，宇宙万有啊，生命生罗万象啊，这是用一个法做代名词，总代名词啊，这诸法宇宙之间的一切真相是什么啊？宇宙怎么来的啊？生命怎么产生的？我从哪里来的啊？佛法里面讲依报正报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什么叫正报呢？我是正报，我之外都是依报啊，依报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啊，很多人那是我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事环境啊，他是环境，他不是我啊，我才是正报啊，所以正报只是我自己一个人，个人我从哪里来的啊？禅宗里面要追究这个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叫这个人叫参究啊，参什么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你能不能把你自己找到，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到啊？给诸位说，慧能大师找到，释迦牟尼找到，就是自信啊，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生我的这个生命啊，我的生命是从自信里头变现出来，怎么变现出来你知不知道呢？啊，为什么会变现出来？这都有答案了 啊我不说出，希望你们到大乘教里面去找啊。那么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因为这一部经是整个佛法的概论啊，各宗各派的精华全在这部经里头啊，所以五大德称这部经为根本法门啊，称其他的大藏经一切经呢华严卷书，好像有棵树一样，华严是根是本，其他所有经教是枝是叶，是这个树的树干、树枝、树叶，所以你掌握到华严，你就掌握到全部，这是一部大经，华严的参考资料不多。也就说明 这个大经自古以来研究的人并不多，啊，研究有成就的人当然就更少，啊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凉大师的俗抄，啊，李长者的后人，啊，这都是唐朝时代，啊，后人。每个朝代虽然有学习、有研究、有探讨，啊，没有一个圆满的著作留下来，啊，所以我们学习这部经呢，一定要学这《华严五祖》，啊，找他们的资料来做参考，引导我们。啊，破解华严经的奥义，啊，非常难得，啊，杜胜和尚这是历来的祖师，啊，给我们提出一个修学的纲领，啊，六条，啊，他的弟子就再传弟子杜胜是第一代，云华第二代，贤首是第三代。啊，贤首过世，把这个六个纲领的时候做了解释，啊，成了一篇文章。啊，修华严奥旨，望尽还原观。啊，还原回归自性。啊，那么自性。在净土宗里面是在讲就是大众所熟知的长吉光净土，啊，长吉光净土是自性，长吉光净土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啊，回归到这个地方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真叫大圆满，啊，这个里面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，啊，但它有灵性，啊，灵性是见闻觉知，懂吗？永恒不灭，啊，本自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它还有特性，啊，本自具足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它虽然不现，它具足，所以它能现，在有缘之下，它就出现，啊，出现就是变成了我们今天讲的宇宙，啊，万法，啊，生命，那就变现出这个东西，啊，身如万象，不离。心识啊，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啊，这才把了这个哲学的问题、科学的问题解释到淋漓尽致。啊，确实，啊，方先生告诉我，啊，佛经是高等哲学，啊，我们通过50多年的学习。彻底明了，不但是高等哲学，也是高等科学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古今中外，无论哲学的成就跟科学的成就，都没有办法超越佛经。啊，那么今天时间虽然不长，我把这一点呢介绍给同学，希望同学们真正认识。好好去研究，啊，你们要成为伟大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那这个材料太丰富了，啊，确实是可以超越，啊，受用不可思议，啊，方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所以他一点都不迷信，啊，非常可惜的，啊，是因为外面传说他是迷信，所以让很多人产生误会呀。而不愿意去接触它，啊，真正接触的那是大福报。 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啊，你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啊，那将来的成就啊，真正如理如法的修学呢，成就了不可思议啊，确实像佛经上所说的，自度度他啊，帮助自己啊，转烦恼为菩提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一个小时就到了啊，谢谢大家来参访啊，谢谢大家。